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属于你的节目空中辅导。无论你是上网去听这个节目也好，或者是在收音机旁边听也好，都希望这些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属灵生命呢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那今天呢是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我们还是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课程。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的内容呢，我们能够自己成长，同时呢也学会了怎么样去辅导别人，帮助别人。我记得很多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就说自己呢在辅导方面很有负担，也很想在这一方面接受装备，好让自己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别人的一些聆听者啊，或者是能够陪伴者。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心，在辅导方面想多一点的去学习的话，我要鼓励你一定要锁定收听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这个内容呢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过去已经播了几年的时间了，过去有些听众朋友也写信回应说在当中自己得到了很多的鼓励。除了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栏目之外呢，我们还有灵修的环节，再就是有一个新的栏目，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熟悉了，就是神的道与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单单是要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懂得把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强调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刚才我看了一节的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第12章2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些指引，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啊，可能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叫我们属神的儿女呢，要有圣经里面的价值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怎么样更新呢？就是需要用神的话语。而这个神的话语呢，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呢？我相信周光亮牧师会在这个栏目当中很清楚的跟听众朋友解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单单能够活出神的话语，也能够把一切的好见证跟荣耀都归给神。那素琴也鼓励听众朋友借着空中辅导的内容让你自己成长之外呢，也能够因着你的成长，使你的家庭，使你周围的人都能够跟你有一个和睦的关系。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记得上一周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有关苦难吗？不知道听了那一刻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分享呢？在上一课我们说过，苦难的临到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对于某些的人 却是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举个例子来讲，一个鲁莽的司机比较容易遇上车祸，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情况。但是对于那些突然遇到车祸而受重伤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真的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的。人在苦难当中感到痛苦，容易产生埋怨，这也是人在情绪上一些合理的反应。但要是长期处在一种埋怨自怜的当中，人就会变得消沉气馁，甚至失去面对逆境的能力。这样的问题，相信是人没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缘故。课程的作者尝试透过诗篇73篇的内容，给大家提出四个面对苦难的建议。在上一课，我们只是谈了四个建议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检讨焦点。人用什么观点来看待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起来，我们可以看见三个有问题的焦点。第一，就是人以享受受造之物作为看待人生好坏的标准。第二，用目前的个人的快乐去看神的目的和应许。第三，用外在可见的世界来衡量人生的得失。这三个观点都强调人在现实所拥有的物质。当人把外在的物质取代了神在心中的位置，难怪人在现实的生活里只会拼命地去追求物质的享受，却不愿意顺从神的心意而生活。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着磨练和成长。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三个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要认识神在做什么。保罗明白神造我们是软弱的器皿，神要我们来认识他，依靠他，顺服他。神赐我们的不是世上丰富的财物，而是丰富的希望。第二，要认识物质世界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人不能永远的拥有。第三，永恒的真实才是人要注视的人生焦点。人用不同的焦点来看待事物，焦点正确，对人的生活行事为人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此，我们要常常测试自己的焦点所在。在上一课，我们也介绍了帮助我们测试的方法，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今天的课程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其他的三个建议。在我们进入这个课程之前，我们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去思想。这个问题是，基督教信仰的永恒观念对我们面对苦难有什么提醒和帮助？基督教信仰的永恒观念对我们面对苦难有什么提醒和帮助？在进入课程之前，先让我们看一段经文。诗篇73篇13-16节，这里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结论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意念，也就是影响我们生活上做出各种反应的设想。亚萨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这话就表明了他的结论，他的意思是自己是尝试保持心理清洁， 但却是浪费了时间的。结果自己得到了什么呢？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希望他们为神所做的服事会带来美好的回应，就是有美好的配偶、美好的孩子和美好的房子等等。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要做更大的事。我们着眼于美好的结果，神却是着眼于要我们成为更美好。我们根据神满足了我们有多少来判断神的信实，可是神的目的却是要我们从罪恶的念头束缚当中释放出来。试炼和苦难并不表示神会丢弃他的应许，相反的，证实了他的救赎大爱是信实的。神爱我们，他也容让苦难临到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直到最终完成。往往结论会影响我们的言行，因此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检视这个结论，也要学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命。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人是透过自己的经历来看圣经，这样的情况引申出人对神、对神的工作还有神的话存着不顺服。事实是用神的话来解释人生是最好的，唯有神才能够有超越时空的眼光，也知道人在生命当中永恒的计划，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主。除了从圣经角度来评估结论看待自己的生命，人更要学习找出和承认自己错误的地方，免得因为自己的不顺服神而得罪神。还有，我们也要面对自己结论背后隐藏的原因。当人说神不好，是因为他爱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又希望神把这些东西赐给自己。从上一课提到玛丽的情况，离婚带给她痛苦，也影响着她跟神的关系，她连读经祷告的能力也没有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她本着错误的动机去祷告，而不是因为爱神而祷告。她越是这样祷告，就越感到失望和愤怒。他必须看见自己自私的要求是出于爱慕世界上的东西多于爱神的缘故，唯有这样的认识，他才能走出这个结论所带给他的影响。第三个步骤，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圣经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一般人思想生命的问题，通常是忘了永恒这个重要的一关。经文里亚萨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是一个明显的转变。诗篇的作者开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人生。永恒告诉我们，被造的世界将会过去，它的永久性只是一个幻觉。如果不是这样看待人生，相信连信徒也会将焦点放在所拥有的物质的世界上。若拿自己所拥有的跟没有信主的人所拥有的做一个比较，信徒肯定也会感到失望。 我们要明白，恶人所拥有的会渐渐的消失，而神所赐给信徒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产业，那就是很大的分别了。亚撒用了两个隐喻的比喻，指出把物质世界作为永久的错觉。第一，他说恶人是站在滑地，他们可能现在是站着，但是他们是向下滑的。第二，他把恶人的生命与梦境做了类比，梦境好像逼真而且具有能力，有时叫人颤抖，可是他们只是睡觉时暂时的幻想。很多没有信仰基督的人都是按照现世拥有的物质来看待世界，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荣华，好像是很真实很持久可以有把握的，可是这拥有的荣华可能转眼之间就会失去。人以为得的现实的快乐才是重要的，永恒的荣耀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如果神努力的是为了使我们拥有更多的属世的财物，那真是失败的。神之所以称为良善的神，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是属于永恒不变的福乐，他所努力的是预备我们进入到永恒。一般人以为人生的目标就是在这世界上尽量的收获，试炼和苦难推翻了这个虚假的信念，他提醒人世界最好的事情和经历都会过去，甚至会突然的过去。试炼和苦难让我们认清人的能力是多么的软弱，它迫使我们重新的来思想人生的重心、价值、目标、梦想、快乐、真正能力的源头，更帮助我们明白神是谁，明白基督福音的意义。试炼和苦难不是向神的爱和公义提出挑战，反而是传扬。神借着苦难叫我们不再相信生命的基础是在于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本来把希望是放在世界之上的，神的爱叫我们将希望放在他自己的上面。人若能够清楚认识神，并且信靠他，他的爱就让我们接受真实的事物和永恒的荣耀。这样，我们就能够学效保罗，能够以忍耐苦难，并且有能力去面对和得胜。保罗听到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明白生命的基础不在于世界，乃在于神，那么我们就不再嫉妒那些昌盛的恶人了。这里我想分享一下保罗对苦难的教导，他在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指出试探面前信徒不用气馁灰心，因为神呢是信实的，他总会为人安排出路，使人能够忍受得住。不过在现实的生活里，人在苦难的面前总会想到神不是信实的，人也会想到苦难好像只有自己才会遇到。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相信就是因为没有用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缘故。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处在苦难当中，会出现远离神远离人的情况， 我们怎样帮助他回转呢？答案就是帮助他找出问题，承认自己忘记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才能够除去他们心里面对神的不满、愤怒和苦读的种种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爱、喜乐、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使那尘缘永自心底，忧愁不再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子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
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不乱抛垃圾， 不争先恐后，做个守功德的好信徒，容神一人。
刚才我们看到用什么的焦点来看待人生，已经看到第三步，接下来我们看第四步，把焦点放在救恩永恒的丰富上，把焦点放在救恩永恒的丰富上。我们可以怎样帮助自己调整观念，就是不把焦点放在世界的物质上呢？诗篇73篇的信息是强而有力的答案。先让我读出73篇23-28节的经文。圣经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这里经文就提醒我们，因着这位有能力的神，我们是丰富的。我们之所以是丰富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顺利，也不是我们拥有很多的东西，而是因为那位常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的神。我们面对恶人处于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的，他们有顺利的环境，但是我有神。神的右手托着我们，他的话来引导我们。当我们心肠衰残，力气疲乏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力量，他带领我们走向永恒。我们可以用信心看着周围有力的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你是我的避难所。诗篇73篇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对苦难有思想上的调整。很多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贫穷的，什么都没有。经文用神的丰富来向我们发出挑战，让我们明白，在神的里面，不是拥有外在的物质丰富，而是有真正的盼望。经文也对我们扭曲了的观念提出严重的警告，他要我们回到神的永恒当中，去看待人生的遭遇和事物。亚撒起初对恶人处于顺境，表达了强烈的控诉，但是当他将目光转到神的身上，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人确实要将焦点放在永恒丰富之上。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我们来看怎样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永恒的上面。第一，思想神与我们同在的实际利益。思想神与我们同在的实际利益。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感到自己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口才的，因此极力的推辞，但是神却借着不同的显现，让摩西经历神的帮助和同在。这里摩西就认识到神的大能胜过环境的阻力。我们从这里看到，思想神的同在，知道他会看顾保守，是人得力和面对困难的出路。第二个，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明白目前的处境。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明白目前的处境。旧约里律法这个名词是神的话语的意思，这个名词含有方向和指引的意义。人生的道路，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方向和指引。 圣经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人在黑暗中行走，如果没有灯光照亮，生命会遇到危险。神的话语在人生的苦难当中，就像明灯照亮，给人带来安慰、鼓励和盼望，也能够指引人积极地面对黑暗的阴霾。第三个，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保罗在腓立比书3:20-21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信徒要认识自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生活在世界里，却不属于这世界。要思念天上的事，因基督在天上。虽然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肉体有软弱，也会面对生活的困难，甚至经历生命的死亡，但我们因着相信耶稣，知道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在荣耀当中再来，信徒必死的身体也会复活。如果是这样，永恒生命的盼望就能够带给我们面对苦难的勇气了。透过圣经的提醒，神要把我们的心从那些吸引我们的偶像那里夺回来，他要我们把自己的盼望单单放在神的身上。神为那些遭难、气馁和痛苦当中的人提供了什么呢？是否一些原则呢？还是达成心愿的办法呢？都不是。神给我们的是更大的，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他自己。神将自己给了我们，他是我们身份的归依，我们的丰富，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将来和我们的盼望。听众朋友，让我们学校旧约先知哈巴谷，他在哈巴谷书3:7-19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人在生命中遇到苦难，从人的角度来看，真的不是美好的经历。可是苦难和试炼确实给人生命带来积极而正面的好处，它使我们学习更大的忍耐，品性更达至成熟，并且也训练我们长存盼望的心。神可以使用生活里的艰难经历来塑造我们，使我们在信仰里更成熟，更虔诚，更有基督的样式。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继续与他的话语来坚固你我的信心，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力地来奔跑。愿神赐福你。
闪烁着金光，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没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晶闪亮，我将在其中跳舞欢唱。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没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晶闪亮，我将在其中跳舞欢唱，在世上虽有却有平安，点名的时刻即将到来，主的名写在我上，到永永远远，我永恒的家在天上。
在天父怀中
全面得保护。你是否感到压力呢？你是否不开心、焦虑不安，并且感到孤单呢？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在安静中思想一下你的天父是谁，以及他是怎样的。从诗篇139:5的话来思想神的真实性。这里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 神慈爱的应许在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得以阐明，这应许也是为你的。你有确据知道自己是在父神的怀抱之中，在神里面完全平安稳妥，四维受到保护。只要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要知道他是最好的父亲，满有慈爱和良善。一切取决于你的心中是如何的认识神，以及你对天父的想法又是怎样的。你如果盼望从这慈爱的天父手中多得这些好处，就定会尝到更多的好处。把你心中的愁烦并你所要的都告诉他，不仅想着天父是怎样的，还要记着他的应许来向他求。当你再一次明白天父的心意之后，你会发现他是根据你对他的看法和信靠的程度而做出反应的。
仇恨和愤怒蚕食人心，蚕食生命。真正的饶恕才能释放内心强烈的愤怒和仇恨，唯有饶恕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丰盛的生命。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教诲，你的心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探讨信仰疑难，活出圣经真理。
神的道与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神的道与生活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四旬期或者四旬节？四旬期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在四旬期的时候，基督徒都做什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关系到教会的年历，也是教会2000年来的属灵经验的累积。它是一个重要的教会属灵遗产，也可以看成文化遗产，是一般基督教的信徒都应该知道的常识。好，什么是四旬期？从文字上看呢，四是一二三四的四，旬呢是十的意思，所以是四十天的一个时期，但是它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四旬期也可以叫四旬节，它有几个名称都是一样的。它也可以称为大斋节期。我们知道这个斋呢，就是吃斋吃素的意思，但它背后呢有另外的属灵意思。在基督教的信义宗方面呢，称它是预苦期。那从字面上看呢，就更容易明白了，在四十天的时间里面预备受苦的时期。它是教会年历的一个节期，英文呢叫 Lent， L-E-N-T， 也就是春天的意思，同样是讲四旬节四旬期。拉丁教会的称法呢，字义就是四十天。整个的节期四十天，这个大斋期的头一天是什么时候呢？是星期三，那一天呢被称为圣灰就是涂灰灰尘的灰，圣灰期。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复活节，一共是有六个主日。那么这六个主日，六个礼拜天呢，主日不计算在里面。 第一个主日之前的礼拜三开始算，所以加在一块是40天就到复活节。由于大斋期的日期是与农历新年一样用阴历来参考，也就是复活节受难节本来也就是用阴历来计算的，所以年年的复活节在我们阳历的日历上不是一样的，圣诞节当然是靠阳历的计算。因此呢，四旬节期跟春节常常会重叠在一块儿。那么在大的教会宗派呢，为了避免跟农历春节冲撞，有的时候会把某些仪式把它提前或者延后来举行。今年的复活节是在阳历四月五号，刚好也是咱们中国人的清明节。而四月五号这个礼拜之前的六个礼拜，礼拜天不算，六个星期你就能够算出来了，六六三十六天，再加上头一个星期之前是从礼拜三开始，所以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是四天，这四天加上六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六，六六三十六加四，一共是40天。这40天呢，就叫做今年的四旬节、四旬期，也是基督教的大斋节期。所以2015年四旬期呢是在阳历2月18号那一天礼拜三开始的，咱们中国农历呢是年三十那一天已经开始了，在基督教的教会这个日历里面呢，那一天就称为圣灰日，灰尘的灰。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基督教最重要的两大节日是什么呢？一个是圣诞节12月25号，另外一个就是复活节。复活节前面也说了，年年不同，因为它是跟着农历。那么在这两个大节日前后呢，都有所谓的预备期、节庆期和节庆之后的时期。这样呢，整个全年的基督教节日你就容易掌握了。刚才提到了，在这个四旬期的时候呢，礼拜天不算，所以呢如果是要禁戒吃肉的人呢，可以在主日稍微有一些正常的或者一般的一些食物上的使用。四旬期的出现呢，是在于信徒或者教会的会众呢，感到自己的有限、亏欠、罪恶的深重，所以以前呢是用一天的时间来纪念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苦难。以后随着时代历史演变呢，最高峰期呢，据说有曾经用70天来预备等候受难节和复活节的。在传统上，还有你看天主教的话会知道，要拜苦路的，也就是重新去经历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受审受难钉十字架的过程的。而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呢，基本上不做这些的举动，但是却有默想这些圣经经文的一些传统。我们说的圣周是指受难周，在现在呢也有持守受难周的这个圣周的传统。礼拜四晚上有的教会呢有耶稣洗脚的，或者是这个谦卑自己预备受苦的纪念的聚会。在受苦日，也就是礼拜五那一天之前的那个主日呢，传统在教会上我们说是棕榈主日，也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天进入耶路撒冷。从棕榈主日到复活节这一个礼拜被称为圣周或者是受难周。在预备复活节之前的这40天成为四旬节的期间，人们做什么呢？一般呢参与的人呢就是禁戒自己所喜欢或者是吃的一些肉类的，把他禁戒禁止的这些省下来的钱呢捐给贫困有需要的人，来操练实践基督教的信心、爱心、信仰方面的品德。那我们 国家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的确物质享受提升得很快很高，很多时候相对比较10几20年前呢，今天的一些吃的喝的呢是超过我们应该有的了，所以也是基督徒应该带头有好榜样做反省的时候了。咱们说四旬这个日期呢，在圣经里面当然有些效法的根据，耶稣基督在旷野禁食受试探40天，摩西在西乃山有40天不吃不喝领受律法，以利亚他吃喝一次支撑了40天的旅程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属灵的意义，那就是在这40天的过程里面，我们默想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背负世人的罪而受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领受新生命的那一个见证跟生命的历程，是这段时间我们应该努力的。早期的教会在这40天里面呢，据说也有考核信徒预备他们要接受洗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了，对四旬期四旬节或者预苦期我们有了一个认识以后呢，今天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什么，要怎么样反省，怎么样应用呢？棕树主日，也是棕榈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在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然后的一个礼拜就是受难周。能够做的，有的信徒或者有的大的教会在海外，他们会鼓励信徒禁戒，也就是不吃平时吸引自己的东西，甚至失去节制的一些东西，操练刻苦和节制。正像保罗说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9章27节。另外一方面呢，提醒自己要过简朴的生活，不单单是要省钱这么简单，而是将偶尔进食或者不浪费的那些钱省下来给有需要的人。四十天你能够节省多少钱，从简约的生活里面去体验耶稣基督门徒所应当有的一些属灵操练。最重要的呢，是保持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除旧迎新，靠着神的话更新自己的操练。正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是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谢谢。
Speak to me.
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Thank you.